好，这一堂是研讨啊。那么一方面，比如说有问题，我们也可以提出讨论。我这里呢出了一些啊简单的这个问题啊，那看看各位是不是根据我这个题目哈、啊，逐条逐条的来加以讨论啊。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些啊，这些。好，我们看第一题啊，一心法可以开哪两种门？这个是最简单的，对不对？最简单的。如果按照我们课本的次第的话，先讲真如门，再讲生命门啊，按照这个次第，因为他的论文啊，他是按照这样的次第啊。下面这个第一题里面的第二个比较麻烦一些啊，为什么可以开这两种门？这个是比较麻烦一些。那么早上我是说过一点哈，说过一点，就是说以我们的妄心平常日用的六识这个妄心也可以开成这两门，也等同于刚刚讲心佛众生三五差别，意识差不多。我们的六识第六意识它可以造业，所以呢能够让这个生命门啊显现这个种种的差别相。我们的第六意识呢也可以修行啊，所以呢可以让这个真如啊可以得以这个得入或者是悟入。所以第六识啊或者是六识这个心啊是能修能证，而真如这个理呀、啊、是所修所证，对不对？啊，请问各位学长，真如可不可以说是所造？可不可以？不可以，真如是本来无始劫以来就存在的，不能够造。有违法可以造，这个无违法是不是因缘所造作的，它本来就存在，所以呢是能修能证，对吧？啊，而真如理是所修所证，就是被修被证。但是生灭的相状呢就可以造，对吧？啊，生灭的相就可以造。我们虚妄的心这样的讲法是要到了某一种悟境的时候才可以把它看作虚妄啊。现在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我们说现在讲念佛法门啊，有没有能念的人，能念的心所念的佛，有没有能所？要有，开始的时候要有，开始要有，功夫成熟了那个时候能所就完全相即，对不对？啊，我心跟这个佛心啊是能够相即，这个时候就打破了这个能所了啊。那是要功夫到了成熟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中啊，还是对自己的程度啊是什么样的程度要有个理解，然后呢，我们现在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个要有自知之明啊。很多人学禅，喜欢学禅啊，这个经教理论这个太慢啊，禅多好了，马上这个一下子就这个顿悟啊，就可以立地成佛啊，没有那么容易啊。所以按部就班的，自己知道自己的程度，现在的毛病怎样，我们应该要怎么做，然后呢，远程的目标是什么啊，都能够认清楚啊。所以经教理论就是这样子。可是你要知道朝那个无能所的目标前进，你不能够执着了能所，从此以后出不来。要知道就是说我的目标，我现在是程度不够，所以用能念的心念所念的佛，可是呢等到你悟到自己我可以打破门能所，确确实实的啊，甚至于由这个你依止的这位法师啊或者等等的，他也给你这个肯定，那你就自己把 自己的层次提高，提高到没有能所，那是我们的目标啊。要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你是这个独觉，自己觉悟啊，独觉也可以的，也可以的。你自己有把握，就是说经教理论方面，你能够把握住正确的这个理念了啊，不会走错了。那你自己的用功啊，除了这个从这个解门下手以外，还要从行门啊，要解行都能够进步才行啊。那我现在请问各位了，行门是什么啊？修行，修行什么？修行法门，哪个法门？目的是什么？对啊，要观真如啊，观真如哈、啊，那是采取的法门是不错了，真正的讲白了就是要去这个去妄。妄我们现在都知道的贪嗔痴啊，或者见思惑啊等等的名称很多啊，你自己要认清楚目标，去贪嗔痴才是修行啊。你说朝山也好，礼拜也好，念佛也好，绕佛也好，如果贪嗔痴一点都没有减轻的话，这叫什么修行？是不是？所谓的修行是要这个去熄灭贪嗔痴啊，勤修戒定慧啊，对不对？这叫做修行。如果不能够驱除贪嗔痴，那叫什么修行啊？每天跟着大家一起朝山礼拜也好啊，念佛绕佛啊，诵经等等的，做的外表的样子，做的这个都在我在修行了啊，结果贪嗔痴一点都没少，那算什么修行？修行的目的是要去贪嗔痴这个要目标，总目标要认清楚啊，并不是形式上啊，我到这个华藏教学园去来打一个佛七，打一个禅七啊，结果呢回去贪嗔痴是一点都没有少，那是白修了，那没有修啊。所以修行，修行是修正自己的行为，修正什么行为？去除贪嗔痴啊，这是初步啊。那你进一步要观这个真如，如何去随顺啊？有贪嗔痴很严重的话，障碍这么多，怎么样子把这些障碍驱除啊？因为有障碍你就没办法修行了。早上我也讲过了，你有五停心不修，结果五种障碍一直的困扰你，你后面的别相念总相念啊，乃至于暖胃要观四谛等等的啊，以后要像用这个八人八字来去除这个断除这个88世这个见惑，怎么可能啊？前面那个五个障你就除不掉，除不了，把你拖住了，一条腿把你拖住，让你没办法前进啊，对不对？还是要除障啊。有的人障比较轻啊，业障比较轻，有的人业障很重。业障很重的先要除障碍，我真没办法起步修行。我这里啊有一些简单的答案给各位做参考，不用拍手，不用拍手啊。我是做的是给各位做参考，希望呢各位自己啊能够从这个课本也好，参考书也好，自己这个啊从别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书籍哈，能够写出一些心得来，那是最好。今天我们阮居士啊，执行长啊，特别交代才下山的，他说一定要我在各位学长当中啊，要找几位学长，这个心得报告要好好的写啊。然后呢礼拜六啊，我们有一个心得的叫做什么心得发表会啊，希望各位能够发表心得。我希望我们这一门课啊，很多人都来发表，所以做了一些这个努力啊，给各位做参考。 不要到时候上台说对于起心论我一窍不通啊，听了三天啊一点都不懂啊，那就糟糕了。因为我回答的除了第一条回答的内容比较多一些以外，其他的回答的都是很简单的啊。那么各位啊，自己啊看看能不能够再加以详细的这个叙述出来啊。那么各位是不是在这堂课啊就写报告，下课的时候就给我带回去最好了啊。不行的话呢，最晚明天早上给我啊。没有，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个给各位是做参考资料用的啊，就是当然可以啊，最好不要啊，你自己出题自己写那个才好。但是你如果有困难，你就照这个内容，因为我们今天上的课就是这张这些问题嘛啊，早上发的那张问题，我们今天上的课不是全部都是这些问题的内容吗啊。那么你把这个内容啊重新做一个整理，然后把它写出来，说今天上的课就是这些内容啊，抄书也可以啊，但是不要全部抄啊，全部抄太多了，你也没有时间，我也没有时间看啊。你把它简化一下啊，把重点写一写，重点啊，抄重点就可以了啊。今天讲的内容不过就是这个，但是如果有学长说，哎，我不抄，我不用这个课本，我自己另外，可是要跟这个有关啊，跟这个有关，那更好，那就表示你程度非常好。所以现在给各位参考呢，各位可以就开始写报告，也可以提出问题来啊，都可以啊。没有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中间挑一条能够写满，你自己把你所要表达的意思写出来。但是呢，开头的时候我们有说过，你们交给前面的这个几门课的报告是多少字啊？每一篇每一天是多少字啊？有没有200字啊？200，那么也是啊，200左右，可以了，打个折扣好了，没关系了啊，打个九折，180个字也可以了啊。你们就照中间选一题两题都可以的啊，你选一题两题去写，能够写满这个。接近200就可以了，好吧？啊，可以啊，可以啊。现在这一堂课就是要问问题的，啊，你说的是第六意识怎样？唯识，第六意识也不一定完全是唯识学的专卖品啊，啊，在那个像小圣的这些经论里面都有啊。前六识都有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个识都有，十八戒啦，十八戒就有意识戒，就有眼识戒，啊，鼻识戒，对吧？十八戒里面就有眼耳鼻舌身意啊，所以不一定是唯识学，啊，那么大圣的唯识学的话，当然有莫那啦，有阿赖耶啦，这些小圣是没有的。啊，不谈八识，只谈六识，而且呢，把它归并到一个意识，啊，六识归并到一个意识都有，啊，像那个小圣的75法，75法里面，他这个心法只有一个，不很明显，不谈几个识，没有这样的内容，啊，没有这样的内容。那么关于起心论后面讲到生灭门里面啊，谈到的，比如说是。不觉的部分啊，不觉的部分就是有三细相啦，六粗相啦。那么古大德的解释，把这个三细相里面就有提到，这个是第八识，那个是第七识啊，后面这个显现出来越来越粗的那种就是前六识了啊，等等。可是慈州大师的述记以及这个我们用的这个书记会阅，它里面是根据，如果是根据贤首大师的意记的话，这个里面不谈第七识， 可以把它配成为四的第八，也可以配成前六，没有把这个第七世啊，就把它省略掉。宗派有没有一致？是不是一致？绝不可能一致。你看小圣的讲六世，大圣的讲八世就不一致了，对不对？大小圣八世里面也有不一致的，因为你听廖老师他们讲唯识的哈，他们讲的详细。因为这个玄奘大师他是护法论师的这一派，但是在印度啊，有安慧啦啊等等的，有很多的论师，对不对？他们的观点就有差异。所以在《成唯识论》里面，他解释这个唯识三十颂，有十个论师做成解释，可是十个论师里面的讲法就有差异。但是呢，玄奘大师他本身是在那兰陀寺啊，跟随那位师父啊，他是根据护法这个菩萨的一个系统，所以呢，他把十位论师里面的这个其他的都不叫做正义，正确的正，这个道义的义，正义，他认为护法论师的才是正义，所以显然就有差别，讲法就有差别的。那么我早上也说了，佛法是因病与药啊，众生有各种各样的习气，有各种各样的喜好，也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毛病。那么佛法既然是治病的，所以要配合众生的病，不能够用一种药去治千差万别的病，不可能的，是吧？所以众生有八万四千种根性，佛法这个法药就有八万四千种的这个不同的药。那么药与药之间一定会有矛盾，这是正常的啊。所以我们学比如说一个宗派，或者学一本这个著作，然后呢先入为主，以后看到这个跟这个说法不同的时候，我们就起烦恼，就说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这是自找麻烦。我们只要辨别这些著作他说的是不是佛法，如果是佛法，我们都说它就是法药，它彼此之间产生矛盾，这是正常的。因为你现在看看那个医院里面开的药，药跟药之间是最有抵触的，本身有冲突的啊，吃错了药出人命了啊，两种药一起吃下去会中毒的啊，药跟药之间会有抵触的，这是正常的啊。那么问题就在刚刚我讲的这一句，你怎么知道它是正确的正统的佛法？这个就是要我们来上课，来学习经教理论，把这个佛教的基本的原理原则把它把握住了。你有了这样子的一种认知，你去看，你自然能够分别它是不是佛法，对不对？这个是重要。它只要是佛法，有抵触啊，有不同的讲法，这个没有问题啊。那么我自己给各位报告一点心得，什么是佛法，怎么样去看这本著作，一看就知道它不是佛法或者它是佛法啊。从两方面去鉴定，第一个是解门来讲，它符合不符合缘起性空。从理论上，它如果是符合缘起性空，它就是佛法。至于它怎么去解释缘起性空，那就是各宗各派的解释的不同。从行门上，它是不是刚刚所讲的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有没有符合这个原则？符合这个原则是佛法，违背这个原则就不是佛法。 我没有境界，只能这样说。学佛也是一个偶然的因缘啊，从华藏讲堂就是杭州南路啊这边啊门口走过。以前呢接触到的宗教呢，像在学校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接触到的是基督教啊，我的同学他们是基督徒，跟我住在一个宿舍，拉我去信这个，我这个人很铁齿啊，你叫我信上帝啊，我要叫你拿证据来给我看，这样子就抬杠了，变成啊，他们的这个立场是你信者得救，你不可以怀疑上帝的啊，耶稣啊是等等，你不能怀疑，所以那个时候话不投机。后来呢，亲戚里面有信一贯道的，拉我去信啊，但是呢我也没办法接受。他有一次早上五六点钟他们有谈啊，有活动要我去，事先跟我讲那一天呢我过世的父亲啊会跟我讲话啊，跟我讲话当然是要我去信一贯道了。好，你这样讲我就去啊，那时候我什么都不信啊。结果去了他们那个一楼地下室是佛堂，然后说下面开始了有附身啊，附身了以后啊开始叫我的名字，那么主人就上来说要我下去，说你父亲在叫你。我说下去可以啊，我先话说在前面啊，如果他真的是我的父亲，我就从此以后信你的一贯道，如果他不是我的父亲，那么你们是骗我。我先把话讲在前面，我说我在我十一岁的时候，我在某地方学校里面住在学校里面，小学住在学校里面，我是住在学校，寄宿在学校，住宿在学校，我父亲来看我，给了我一样东西，我要问他能够说的完全符合，我就信了，我就从此以后信你的一贯道，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如果问出来不对的话对不起，我就说你们是骗人。结果他一听叫我不要下去了，你回家吧，从此以后再也不来找我。我是一个很不能够就是说人家牵了我鼻子走，我不太能够接受。所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也参与过神道教的这种的寺庙啊，认识了一些朋友，可是看看都没办法让我相信。所以我的学佛的过程是这样子的，无意之间从佛陀教育基金会门口走过，正好有一位老法师在讲金刚经，我就进去听听看啊，还不是净空法师，是祥云法师，祥云老法师，一听就欢喜得不得了，而且他的口音我还听不大懂，他是东北人，也不是讲的真正的普通话国语，他的东北口音还听不大懂，可是我听了很欢喜。从此以后我就开始要准备要想要接触这个经教理论。那么空师父净空法师回来啊，他如果是这个讲经的话，我有空我就尽量听，然后呢平常在讲堂里面借那个他的录音带，我听了他很多的录音带。可是呢最主要的我去学呢是在净觉佛教研究所，就是净心法师，以前是佛教公会理事长，他现在在这个光德寺，在阿莲乡，高雄吧，阿莲乡啊，是不是光德寺，他是我的老师，他在空军医院对面有个联社，他在电视啊华视啊有一个节目叫做光明世界，我正好看到招生，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就跑去报名。他呢问我你学过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不会学，那好吧，学这个佛学概论啊，基础佛法。那个时候请的老师很严，我们这位所长呢他是净觉佛教研究所，他自己是所长， 他非常的严厉。我们是上班族，所以呢一个月上课的时间呢只有一个礼拜六跟礼拜天。啊，礼拜六那个时候是上班半天嘛，下午去上课，下午呢两点上到五点，然后在他那边吃晚饭，然后呢再接着晚上七点到九点，就是礼拜六的下午跟晚上上五个小时的课，然后第二天那个礼拜天呢早上再上三个小时的课，所以一个月上八个小时，就选第三个礼拜。那么一个月呢交一篇报告，所以这个报告这里啊要写报告，确实我提议的，啊，是我提议的。我说写报告，因为我个人认为写报告对于我们的进步啊是有帮助，非常有帮助，所以一定要写报告。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所长讨我们的报告是讨得很严，一个月写一篇报告呢，大概1200个字，多了太多了也不要超过1500，太多了他也没办法看，啊，少了不行，啊，所以写报告呢费了很多很多的精神，去找很多的书啊，自己出题目也可以，老师出题目也可以。那么我在头三年里面呢学了两本佛学概论，一本是这个瑞理法师的啊佛学概论，它是根据日本的这个著作然后翻译成我们的中文啊，这本也很好。另外一本呢就是吕澄老居士的印度佛学思想概论，三年学了两本佛学概论。那么结业的时候呢还叫我们写论文，我们也写不出来，写勉强写，写了以后呢所长看了以后啊连看都不要看，写的这个都不够水准。我们进去大概到最后一直坚持到三年，剩下没几个人啊。我们的这个论文呢它规定大概是4个月要写出来，就是三年上课上完4个月要写出来，结果交给他了以后啊，他把我们大骂一顿，写的什么东西啊？啊，当然没东西写嘛。后来他在石浦寺，啊，石浦寺是他的寺，后来他的弟子啊接了这个住持，那么在石浦寺呢又开这个天台宗的课，我也去上了3年，也是写报告，完全是要靠写报告来增加自己的这个程度啊，增加的比一般的人要好一些快一些，写报告是有用的。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进修班也好，这一次暑期的这个研习营也好啊，也暑期研习营写报告其实不是我的主意啊，是我们执行长阮居士的主意，他认为需要写报告，所以那天啊我不讲，他说他也会讲，今天我就讲他，我说啊，你们三个都不讲，结果让我来讲，结果很多人写报告写不出来，都说我给各位压力，啊，听说晚上半夜里面也大喊的，啊，哎，我说我是恶人了，啊，要大家写报告，结果阮居士就说，他说如果我不讲，他也会讲的，他也会宣布的，啊，是课程是他决定的。所以写报告是对各位有好处，写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伤脑筋，哎呀怎么这样子给我压力，写完了以后啊，等到过了几年以后你才发现这个写报告是有很大的好处，哎，真的有很大的。怎样你爱上写报告？那太好了啊！我喜欢看这个学长们写报告啊，嗯，太好了。所以学佛的过程中，后来呢就是两次的这个三年学完了以后呢，开始在佛陀教基金会开始学讲。其实啊学经教理论啊，我们简居士啊说过的，他这句话说的最对，学经教理论最好的地方在哪里？在讲台上。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如果各位经教理论要进步得快，发心啊学讲，保证你学得很快，因为你要讲给人家听，你一定会本来看不懂的东西，你要硬是要把它看懂了，你要看很多东西，你要准备很多东西啊， 刚刚开始学的人，你来讲一个钟头，在家里面准备了，说不定二十个钟头还不止。来讲一个钟头，这样子进步才会快。不像这个我们以前那个静心所长静心法师就讲了，他叫你们来上课，我在上面讲的口干舌燥，你们在下面啊点头打瞌睡。所以我们上他的课啊，不可以这样子哦。他说我这个叫做研究所，不是大学部哦。大学部是老师讲课，学生在下面打瞌睡啊。他说这个研究所是学生自己讲啊，叫我们一个个站起来讲。你写的报告你自己讲给大家听啊。等到真正上课的时候，老师发一份这个资料，比如一部经，用大正藏里面影印出来发给大家。你讲这一段，你讲这一段，大家起来讲，讲的根本不知道怎么讲啊！啊，被他叫起来，就人在那里发抖。但是呢，这是一个过程。老师这样子的逼，我们就进步得快。啊，他如果不逼这样子逼我们，如果不叫我们写报告，我们不可能进步得这么快。这个是我切身的经验。所以我们的专修班，是我提议。给我们阮居士，我说我们的专修班一定要写报告，这样子才可以培养一批这个弘法的人才出来。啊，我们已经老了，虽然不怎么样，可是我们已经老了，准备要退休了，应该要让年轻人来接棒了。那怎么训练呢？就是要用这样训练的。啊，所以各位学佛要发心，就是要到讲台上来。啊，怎样？怎么说？啊，你们都不年轻了，比起我年轻多了。我50岁开始学佛了，学的久与不久，我认识人家学佛20几年的，你问他这些理论呢，一塌糊涂。这种人都为什么没有找到适当的管道，同时他自己本身也不知道怎么去学，这是因缘不具足啊！啊，如果你真的发心啊，要想很快的进步，就要上台，马上就可以上台啊！去跟阮居士讲啊，你上台，你过个一两年，你就发现哇，不一样了，对不对？学得很快、啊。你没有听简居士讲？简居士讲，经教理论是在讲台上学。所以我们很感谢佛陀教育基金会，啊，从民国81年开始，让我们来练习这个，怎样？当然有帮助啊！你自己在讲，你自己一天到晚贪嗔痴，表现给人家看吗？啊，人家学生在下面，你自己讲了半天，你自己就是这副德行，你还来讲给我们听啊？教我们不要这个，对不对？就是。有那么多的手指着你，有那么多的眼睛指着你，你说你还敢吗？对不对？不会，习惯就好。真的啊，习惯就好啦。你到了讲台上，你不是要表现出我没有犯这些毛病吗？对不对？那私底下也会慢慢减少的。人家讲，中国人讲慎独，谨慎的慎，独处。但是怎么样子来慢慢减少，就独处的时候也不要犯这种错呢？慢慢来嘛，这个熏习嘛，尤其我们起心论讲的这个熏，什么叫做熏？你跑到那个点香的那个这个房子里面，那个衣服上面都有香味，对不对？跑出去人家一闻，哎，有香味。我们跑到抽烟的那个房子里面，啊，身上都是烟味，都臭死了啊！这个熏，现在我们这部论。就是讲真如来给你熏，不要让无明来给你熏。你每天在讲经，就是真如在熏你，啊，慢慢慢慢的就问题就会减少的。对啊，目的就是这个。52页啊，等一下我翻。52页，哦，它是这样子。我们看这个论文哈，非有相，非无相是两句，对不对？把它合成一句，我们的论文啊，把这一句它拆成了两句。这个非有非无是4句里面的最后一句，它放在中间啊，这是
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他把非非有非非无拆成了两句，对不对？应该要合成一句才是四句，现在变成五句了嘛，对不对？课本变成五句，所以他说要把那两句要合成一句，这些都是错误。那么马明菩萨就加一个非字，课本是不是这样啊？课本把这一句拆成了两句，所以慈州大师就说应该要把这两句合并成这一句才是四句啊，观念上合就好了，你不要去改它啊，在你解释的时候把它合起来，论文不要改它，你在解释的时候，解释给大家听的时候，或者自己要去读它的时候，你就把它合成一句，论文不要改啊，那个翻译真谛大师翻译的，这个我们不能改的。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是一般我们讲四句的话，这两句是合在一起的，非有非无啊，不是非有无具象是第三句，它颠倒。现在讲的两句要合并的是我们课本上面的非非有相非非无相，这两句要合并成这个，合并成这一句啊，因为众生执着非有非无，那么菩萨马明菩萨就要破他这一种的执着啊，但是呢他把这个呢拆开了啊，变成非非有相非非无相，拆成了两句了，这两句应该要解释的时候要把它合成一句才是破四句啊，不然要破五句啦啊，非就是这一句，后面的那个就是这一句，亦有亦无的这一句，它叫做什么？非有无具象，有没有？非有无具象，有无具就是亦有亦无，这是第三句啊。论文把它放到最后，一般是第三句。众生的执着只有菩萨马明菩萨告诉他非有，众生执着无马明菩萨告诉他非无，就是破他的执着，所以第一句跟第二句是针对这两个而言啊，第三句第四句是针对这一句啊，但是呢论文把它拆成两句，最后一句第五句是针对这个有无具象嘛，有无具象就是亦有亦无嘛。马明菩萨加个非字是破他对这个的执着，用第一个非字来破。天台承认别教啊，解释他的文，天台不会特别的去给他解释，天台的判这些啊，这些佛法啊，这些无论是经或者是论，他只是把就他的原来把它判成是藏教、通教、别教、原教，那么这部论天台是判它是别教，所以对于这个心啊，一心能够分成真如门、分成这个生灭门等等的这一种的安排，这一种的说法，这样的境界把它判成是别教，因为天台讲的心跟这些法之间它是心具啊，心中本身就具足，不用分，也没有什么能造所造，像刚刚我讲的心是能造，对吧？佛是所造，对不对？刚刚那个贤首大师的贪玄记啊，来解释那两句偈颂，心佛及众生四三无差别，对不对？那么贪玄记他是怎么解释这两句？解释的就是心是能造，佛是所造， 心是能造，众生是所造，所以有能有所。可是天台宗讲到有能有所，它是别教，没有能所才是原教。贤首大师、法藏大师，对，
都是随华严。
无念就是佛的讲法，你看六祖坛经其实也有这样的意思。注本里头其他的注本哈，应该是不会对这个不会有特别的不同的这个解释，应该不会。不会，他这个书记会约类似这种的华严的讲法，应该是有这样的讲法的。对，完全无了，没有了妄念，一点都没有了，连等觉菩萨、实地菩萨还是有微细的念呐、啊。本论就是这样。佛当然是正念，全部这个妄念除掉了，当然全部是正念了、啊。对，可是，在佛的境界。本身就并没有离了这种差别对待的话，没有正念也没有妄念，因为它是完全最高的一种这个极静的这种的境界。那么当他要从体起用，要去度化众生的时候，那么看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了。熟地的演说性，在佛的境界，他是众生需要他的时候，他才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说类似这个月亮在天空，你这个一个盆子里面有水，这个影子就会一盆的这个月亮，你如果是一大缸的水，那么就是一缸的月亮，你如果是一条小河，那么一条小河的月亮，对不对？大河就大河的月亮啊。所以在佛来讲，他自己本身那个月亮没有动啊，还在原来位置啊，他没有动的，可是他能够从他的本体上起这样子的作用来度化众生，所以他没有所谓的正念妄念，通通都没有。有正念就有妄念啦，有对立啦。我刚刚讲过了，佛本身无念，是我们课本也讲是随他意而起念，随着众生，这个众生他是声闻根性，他就跟他讲声闻法，这个众生是缘觉根性，他就跟他讲缘觉法，这个众生是菩萨的根性，他就跟他讲菩萨法。菩萨当然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全教菩萨，还有这个实教菩萨啊，程度高下都不同。佛讲的法本身，它本身没有主见，它完全是看你啊这样的身份，因缘成熟，它就自然而然跟你讲那个法。所以说它无念。起心论看法，真常唯心的，或者是讲法界缘觉的，都是这样的立场。你无论是去看那个楞严也好，楞伽也好啊，这些经典，或者天台宗的祖师们他所讲的。啊，或者是华严啊，都是这样讲的。他把佛的境界跟一般的九法界的众生是有这样大的差异的。离念的话，也可以从离一点点到离很多，对不对？离念的这个范围比较宽呢、啊。无念的话呢，就整个都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妄然的东西完全没有。所以这部论。讲到后面的三系六出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要怎么样的境界才能够达成这个无念，就是要成佛。不一定讲不完，我也不知道，我那天三号那天我讲了，我目前的想法是从43页开始讲到66页，如果时间允许，那么再从75页讲到82页，那个不多，就是三系六出，啊，这是这部论里面的重点，啊，给各位做一个就是初步的了解，啊，将来对这部论有一点印象，将来有机会的话呢，可以这个深入的去这个探讨一下，研究一下。 啊，这部论是从古时候啊一直下来，这部论呢，很多的祖师大德非常的赞叹啊，因为他对真如跟无明之间的关系叙述的最清楚、最有系统。我不是说了吗？我们学佛的人、学经教理论的人，对真如真的是很难懂。可是你想要快速的了解什么是真如，就要学这部论。功德后面会讲，向大的时候哈有很多，啊，讲了很多，我们这课本里面会讲很多。其实功德的话呢，多半是讲的是利己利他这一种的，算是这个自己本身啊得到的德，也可以解释成那个得到的德。功德也可以解释他自己得到了什么利益，那么众生得到什么利益，都属于功德。后面有这个向大的地方哈，都会有的，就是向大，嗯，三大里面的这个体大，体相用三大。你翻到147页啊，146页啊，你看看哈，这个报身啊什么的啊，都有啊，啊，如是功德啊，什么皆因诸波罗蜜等无漏行所熏啊，以及不思议熏之所成就啊等等，后面功德会谈到很多。这个功德多半是从表现出来的行为上讲的，从表现出来，一般我们讲的。功德的话，涅槃这个三德啦，啊，或者常乐我净四德啦，都是属于自己真正得到的好处了、利益了，啊。那么他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他有能力啊，自己让自己享受到这种的极尽的这种功德，同时呢，让这个众生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功德啊？从分利己利他来说明这个功德，是啊。别的派别不一定用这样的一种说辞啊，别的派别也可能说哦，要成佛的话要怎样怎样，但是不一定用无念这两个字，并不冲突啊。他这个无，对，他这样的讲法自己成一个体系啊，就是他这本里面特别讲到的念，多半是指的是妄念，是杂染的啊，是虚妄的。你要完全证得真如，就要离开这些虚妄。所以他整部论他是这个体系啊，系统是一个很圆满很完整，自圆其说。那么别的著作不一定这样讲，可是他也别的著作他自己也能自圆其说，那就好了。这个你从那个电子佛典里面去查查看看经有没有啊，因为他这样的讲法是可以这个接受，可以被接受的啊。因为凡是你现在目前是对这个离念跟无念啊，你是肯定离念，好像觉得这个无念这两个字好像怎么是佛呢啊？事实上他这部论里面这样讲是没有矛盾啊，能够自圆其说。他因为凡是有相对待的这种念头都是杂染，最多最多是菩萨的境界，要到佛的境界确实是要离一切的念，确实是这样子。他这部论本身这样的讲法是没有矛盾的啊，能够自圆其说的。
批评有，有啊，有啊，
这个要去把他们的文章都找出来哈。我是看过，现在在哪里啊？我看过一篇这个王恩阳，不是王恩阳哈，他写过一篇文章，他说这个大乘起行论是伪造的，是南北朝时候的，他甚至于把作者伪造这部论的这个作者贬成小儿。甚至于这样，这个也是争论的点，就是说在印度的这个历史上 马明菩萨是什么时代的人啊？是龙树菩萨之前的马明菩萨吗？还是龙树菩萨以后有同名马明的这个作者？都还是疑问啊。另外一个根本就不是印度的著作，是我们地论中的论师所造，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也是一个争论。地论宗啊，这些宗派现在已经没有了，在古时候还有这样的两个派别，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啊，没有人会说啊，他传承了地论宗还传到现在啊，或者传承了这个社论宗，都没有人这样子啊。所以据说是地论宗，当然是他是以实地论作为他的所依的这个著作了，所依的这个佛典了啊。他是成立了一个地论宗，因为大家有一批人专门去研究这个实地论啊。实地论呢，其实是从这个华严经的实地品啊出来的了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宗派，他的说法跟起心论的说法是很接近啊，立场啊很接近，所以呢，有人说这部论是地论宗里面的论师所做的，它根本就不是印度梵文的著作。然后，真谛大师翻译，真谛大师的翻译的这个经的目录里面没有这本论呢。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说是真谛大师翻译的。可是呢，我又不懂了。唐朝的时候，有一个时差难陀，他也翻译了这个《大乘起心论》，因为这个译本有两种啊，一种是真谛大师的译本，我们大家都啊很多人的著书都是根据那个；另外一本呢是唐代的时差难陀啊这位法师所翻译的。那么他本身翻译难道没有梵文本他翻译吗？对不对？应该有梵文本才对啊，而且翻译的内容大同小异啊。所以这个问题说没有梵文本，这个又是一个疑问了。因为到了唐代的时候，这个真谛大师翻译的这个本子已经流传了很广了。那么你说这个是伪造的，为什么时差难陀这位法师他居然还有梵文本来翻译成我们中文呢？那本的这个著书只有偶一大师去用那个本子做了著书，叫做列王书。列王书简居士啊，他讲这个起心论都是用那个本子，大乘起心论列王书。我是建议你解门啊广博没关系，但是呢也要能够抓住重点啊，就是理解的这一门呢、啊，从广博这样子啊是没关系的，可是也要看看自己的根气啊是不是适合广博，这个要衡量。不是说别人广博我也跟着一起广博，不一定啊。你比如说从一部经一部论啊研究个几十年，其他的经论通通都通了，一经通一切经通啊，对不对？也有这样子的。你反而有人这样子，你不能说每个人都这样，但是有人这样子，也有人他本身读书的能力很强啊，就这边学那边学通通把他这个融会贯通，也有。我现在是讲解门哈。那么也有人呢不是这样子的啊，从一部著作下手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一部著作他本身把它读通了啊，然后呢去看其他的时候啊通通都通，也有的啊。因为解门的话呢，除了解除自己的疑惑啊，让自己信心更坚固啊，那么也可以讲给别人听。如果自己都迷迷糊糊，根本就是一半通不通的，你去讲给别人听，人家听听你去讲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反而对佛法产生怀疑啊，你讲不出道理来啊，自己讲的这个毛病百出啊，不行。所以呢，为了利己或者利他，还是要从经教理论下手。你如果不解啊，去相信这个佛法，这个叫做迷信的。 佛法也是迷信，迷迷糊糊的相信啊，为什么要相信佛法？不知道，反正师父这样讲我就这样信啊，啊，这个是迷信啊，那个经不起考验的。真正对于经教理论通达了以后的相信才坚固啊，才是正信啊，信了以后自己知道为什么要相信佛法，对不对？所以经教理论还是要要的。那你说我进了佛门，我只要心里欢喜就好，也有这种人的啊，就是要看自己的这个能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喜好啊，你到底要学什么？有的人呢，这样也听，那样也听，听了半天呢，一团乱，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反而从一门深入到反而好了，一部著作通了，其他著作都通了，都可以这个互相这个贯通的，也有这种人。所以你要看看你自己本身适合你的性格，适合你的这个条件，你这样子去学，否则跑东跑西跑，跑太多了，结果呢还是理不出一个头绪。我不知道啦，我只是给你这个，你自己怎么样你自己才能体会。我是说行门，要怎么去除掉贪嗔痴是吧？从这一届到上一届，这个也是说起来也是千头万绪。那么像我们学天台啊，看到天台中谈到这些藏教的修行的所依的经典或者是论，我也觉得蛮具体的，也可以拿来做参考。你比如参加念佛法门啊，如果去听那净土中的这些经典，配合你的念佛，也可以达成你现在想要的这个目的的啊。所以法门很多，问题是你对这个法门自己兴趣怎样，然后呢有没有亲近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团体啊，或者是一位老师，他可以带领大家，或者是有一些同伴同参道友一起来这个共修，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啊。那么在修行的过程中，自己啊有一个团体的话呢，自己互相大家可以啊互相帮助啊，大家一起去这个参加这一些个修行的活动啊，这样子是比较好。那么如果单打独斗的话呢，就比较困难一些。我是觉得共修是比较好的啊，有一个团体是比较好的。我不知道你平常参加哪些活动啊，跑哪个道场，有哪些同伴啊，这个都有关系。听哪些课，这都有关系啊。嗯，你比如说，有了一个道场啊，专门听他的课，你觉得很契机啊，听得很欢喜，也觉得自己有进步，然后呢，脾气性格慢慢的变成温和了啊，气量慢慢变成大了啊，本来认为这个事情很严重的事情，现在越来越看淡了，这个就有在进步。谈到有无一义是吧？是哪一段？就是有无一义的那个嘛。最后一句，哎，真如这个道理是要你离相对，没错。凡是你有对待的这一种的观念，就没有办法跟它相应了。哎，真如是不会有对待的观念。写写看，哪几个字啊？观是什么观？观念。也是个念，还有呢，集什么？住宅的住，观念念集住，哎，绝什么？绝望，忘记什么？解释这两句啊，啊，这个在修观的时候，去观这个念头，对不对？ 不管是妄念也好，什么念也好，你去观它的时候，这个念就停住。这个住应该是停止的意思哦，因为生很多的念头出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不知道哈，你这两句是从哪里来的？有时候要看上下文的语气。啊，谭旭大师的著作里面，啊，所以对于对治这些个念头的升起，要怎么去对治？去观它。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有的是修数息，对不对？打坐的时候修数息的比较多了，啊，数息啊，数自己的呼吸啊，数一到十啊，啊。另外一种呢，就是去观这个念。打坐的时候，希望保持在完全就一种警觉心，不让念头升起。当这个念头升起的时候，就去观它，你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念头就跑掉了。比如你在打坐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念头跑出来。如果你的注意力、专注力不够，念力不够，你自己能够对治它的力量不够的时候，它这个念头是越想越多，越想越多。从一念变成千念万念，越想越多。可是呢，你的这个意志力很强的人，念头一升起就去观它，一观它以后，这个念头没有了。不过你这句话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啊，说要去观这个念，被观的这个念就停住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这个妄，虚妄的东西，虚妄的心念，如果是觉悟了，这个虚妄的念头就变成真了。也有这个意思，只是说并不是真如本身，可是是起码是相似的，朝这个目标前进的。啊，这一种的修法，这个真如果不是真如本身的话，你就是随顺了。我们课本不是讲吗？方便观嘛，初步下手就是要这样子做啊，下手的功夫就是要去能够绝望啊，能够观这个念呐，啊，念即住。如果是这个念指的是正念的话，如果是正念，比如我念佛，那么你去观这个念佛这件事情。让它能够这个停住，不要跑掉，这个是从正面解释了。如果是观妄念的话呢，妄念就止息，对吧？修行的过程不外乎是这些啊，内容不外乎是这些。到底它这个上下文的语气是怎样讲的，我不知道啊。所以你去观这个念是正念还是妄念？观正念。让他能够永久的停住，让他专注，让他保持这个住的意思，停住。观妄念能够让他停住，能够让他就是去掉，不要再生妄念。如果是妄念的话，就不要生了。正念的话，让他能够保持啊。这句话都可以这样从两方面去解释了。我不知道上下文语气，但是这个就没问题。妄，你没有觉，没有觉它，没有去觉悟它，这是妄，它永远是妄的。你等到已经觉知它是妄的，立刻就变真。近似、相似的这个真，不一定是真如真正的已经给你觉了，不是的，可能是相似的。这些念、这些个妄，通通是第六识相应的这些心所啊，对不对？你第七、第八，你哪有本事去观它？这个真是相似的，我说这个是相似的，还是用第六识去修啊？啊，相似的，你不可能说这个已经是真如本身，真如本身，那你就是地上菩萨啦。啊，能够亲证真如，那就是地上菩萨，啊，初地以上，别叫初地以上，啊，我们初修不可能嘛，不可能就是相似的，但是观相似的观久了以后会亲证的。 唯识宗也是这样讲。我没有看到你那个注释啊，怎样？不是，他是根据太虚大师的大圣善系，因为我们这个课本就叫做法界，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分类，大圣的三系啊，三类啊，是太虚大师的说法。可是应圣导师他怎么说的呢？他叫做什么？第二个叫做虚妄为识，还有呢？其他我们不谈，先讲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太虚大师啊，他把这一系列称之为法界圆觉，是把它算成是判成是佛法里面顶高的、最高的、最圆满的法界圆觉学，看这一个系。可是这个真常唯心是有贬义的这种意思在里面，应该他们两位应该是老师跟学生，对不对？太虚大师是老师啊，但是两个人的看法就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法界圆觉学它的定义哈，我是从这个国家图书馆里面把太虚大师的有关这一部分的说明啊，我有影印下来，明天我带来，各位需要的话看一看啊。太虚大师是把这个是抬得非常的高，判成非常高的，叫做法界圆觉啊，是最高的这个佛教里面最高的这个道理，最高的境界，最圆满。是这样了哈，我们是大乘佛法，对不对？那么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个大乘的三系，所以呢，这一次阮学长的意思开了一个这个专修班啊，我们开专修班，而且要希望大家能够报名进来的话，一定要写报告的啊。礼拜天的那个班啊，那个班我们这一次的研习营也是希望能够接引很多的新的学长们进来，了解到我们大乘佛法可以有这样的三个这个不同的这种系啊，系这个三个不同的这种的这个派别啊，或者是把它分类成这样的三系啊。所以你现在讲到底我们现在要学什么，那么现在我们基金会的立场是希望你对这个有一个这个基本上的认识，认识了以后你自己发现哪一个系对自己的最契合，我最喜欢，你就专门朝这个系，就不要浪费时间再去，因为每一个系都可以达成你的目的，你可以破迷开悟的，每个系都可以的啊。最后佛法的这个最终极的目标是要破迷开悟啊，是了脱生死啊。但是问题是，如果你选的法门不对，跟你的脾气性格等等的不能相契的话，障碍就很多啊，拖拖拉拉的不知道何年何月，这一生不行，来生也不一定行了。所以把握住今生啊，你就找一门你自己觉得最喜欢，不要听得太杂，要听得很杂啊。阿难多闻是有的是根气是适合多闻这种的人，有的不适合，听得越多是越乱的，有这种人呢，啊，听得越多越乱，有的人听得越多呢，越是融会贯通，啊，根气不同，自己本身的这个就是先后天的这一种的条件不同的，自己要知道。如果你不是那一块料，偏要去学那个，那就浪费时间嘛，对吧？如果你是那块料，你不这么学就浪费你自己的这个才，这个才干了，对吧？天生我才必有用啊，要充分利用啊，啊！结果你是应该是要广博，能够学到这个深入经藏，结果你没有去学，好，那我们时间到啊。